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大法恩泽众生，师尊佛恩浩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慧。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作为一个受大法恩泽的修炼人，回顾10多年来走过的修炼历程，特别想对尊敬的李洪志师父说：师父，弟子跪谢浩荡师恩，没有师父您的救度，就没有我今天脱胎换骨堂堂正正的这个人。我也想对所有还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世人说，请珍惜自己来在世上的生命，千万不要相信中共邪党的谎言，糊里糊涂替真正毁我们毁人类的中共邪党去仇恨谩骂真正能救我们、救众生、救我们子孙后代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和救我们出苦海的大法师父。师恩难报，回顾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后的人生经历，便是一次次对师父感恩，一次次鞭策自己更严格地按师父教会的真善忍的标准不断地做得更好。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一些人不了解法轮功，那我就从我家的一些经历说起。师尊重新安排我的人生。我母亲曾有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痛时打封闭针都不管用，因为腊月里坐月子受了风，多年来大夏天都得戴帽子，因为各种各样的病2-3年就得住一次院，又隔胆囊又隔阑尾，不消停。母亲自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全都康复了，能吃能喝能睡，这10多年来身体棒棒的，不但没给儿女添任何负担，反过来帮儿女做家务、带孙子、照看生意，快70岁的人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都比不过。要不这老人身体不好，3天2头住院花钱不说，老人遭罪，儿孙们也把精力耗得顾不上家、顾不上工作，心扯好几瓣，心累身累。我们儿女都沾了大法的光，都受益了，我们想感谢大法师父都没地儿去谢。我母亲因为修大法改变了她对我夫妻俩的态度，把我和刚满月就得肺炎住医院的女儿从乡下接回大城市。那之前我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一个国营企业受人瞩目的干部落魄到只能回乡下婆家生孩子，期间的挫折心酸自不必说。回娘家后，我一个晚上一口气看完《转法轮》，大法书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吸引了我，我一下明白了自己为何受这么多苦难。小时候对人生的思考也有了清晰的答案，对生活生命的谜底解开了。合上书，我感到自己已是一个脱胎换骨全新的人， 心中充满慈悲、祥和，全身轻松。我知道，这就是冥冥之中我在找寻、等待救我的大法，救我的师父。晚上初学练功，法轮在我两臂间迅猛地旋转，巨大的轰鸣声使我又惊又喜，明白了大法是多么真实不虚的。这期间，家里来了一位以前不受欢迎的表亲，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两天后，他通知我调工作，这真是意外。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大法弟子与众不同。就这样，回娘家前后也就十天，我调到了一个事业单位，公务员待遇。在新的单位，我处处按大法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真诚待人，踏实工作。短短不到半年时间，我被提拔当行政科长。单位同事各自有背景，人心复杂，干工作互相拆台，表面一团和气，背地里互相争斗。我守住心性，不搞歪门邪道，善待每一位同事，对其他科室的工作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补台不拆台，对经常面对的开发单位请吃喝，能推就推，推不过自己出钱买些东西放到餐桌供大家用，令他们都感慨修炼人是那样的与众不同。直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14年后，我见到其中一位开发公司老总，他仍念念不忘，夸我在单位威望很高。2000年，单位分房子了，同事各自想办法，尽量找到认识的开发商，要点水泥、其他建筑材料，或要些工人无偿帮忙装修新房。而我家的房子，小到钉子，大到装饰材料，都是自己花钱买来的。单位一科长热心给我出主意，让我找谁要装修材料。我说我是大法弟子，要按师父要求的做人做事，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这科长平日里吃拿药搞惯了，听我这样说，大声嚷我，难怪共产党要迫害，都像你们这样干净，我们这些人吃啥？2001年初，我去北京向国家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却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单位迫于压力撤了我的职，但领导知道法轮功学员人品好，值得信赖，让我到下属公司同时担任会计和出纳。在钱财上，他们最信得过大法弟子。据我知道，有位企业老板招人就找练法轮功的，放心呀。类似的事情还有，在一次对全单位各科室科长吴继明民意测评时，我是唯一全单位公认各方面都优秀的干部，没有一个人有非议。信邪党害了他，修大法救了他。我丈夫以前抽烟喝酒样样不落，国产烟都不行，要抽进口烟，什么35牌、希尔顿。他刚看转法轮没几页，就觉得抽烟不是滋味，还以为买了假烟。后来看到转法轮第7讲时才知道，是师父已经管他了。丈夫从此戒掉了烟酒，走入大法修炼，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女儿自打我们修炼后，这10多年来从未因身体不适打针吃药住医院，体格棒棒的，健康聪明，考到我市环境最好的一所重点中学上学。我姨娘患了子宫癌，医生要她抓紧住院切除子宫，我姨不愿切，山南海北去转，见庙就进，见神就拜，也不管用。后来听我母亲说，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奇效，就想练，可又不知练功点在哪儿。晚上做梦，梦见一位身穿金黄袈裟、盘腿坐着的佛，在空中总向一个方向漂移。第二天起床后，就顺那个方向走，一下就找到了法轮功义务教功的练功点， 一练病全好了。可是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这14年里，被协党先后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3年，受尽了非人折磨。坐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位老太太为法轮功喊冤了。我丈夫的姐姐住在乡下，1997年得了直肠癌，疼得死去活来，住医院做手术，切了一截肠子，大便改道，从腰上接个袋子排便。病痛折磨得她脸蜡黄，人很消瘦，整宿睡不着觉。我丈夫带上大法师父的讲法磁带回家，晚上放给她听，她听着听着睡着了。醒来后她说，这1-2年第一次睡了这么舒坦的觉，晚上起夜排便，蹲了半天才想起来大便从腰上排，但她感觉到肛门有排便的感觉，一下就明白只有大法师父法轮功能救她。后来做手术把肠子接回肛门，从此正常排便。医生要她化疗，并说最多活3年，她决定不化疗，就信大法，修大法，结果身体奇迹般康复了。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她听信了协党污蔑大法的谎言，放弃不练了，结果身体状况恶化，经常1个多星期排不下大便。急了，她丈夫用工具从肛门给她往外掏，去医院治疗花了很多钱，还不好病，前后折腾近半年。她家孩子多，家境贫寒，到处借钱治病。她后悔了，想重新修炼，又怕师父不要她。我劝她，师父是最慈悲宽容的，只要你练，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师父肯定会管你。她放下包袱，重新回到大法修炼，身体很快康复，不但能干家务活，还开起了一个小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法救了她一家人，年幼的孩子们不但没有失去母亲，身体健康的母亲还为他们撑起了一片天。她一家人从大法中受益，受天恩，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真是信邪党害了他，修炼大法救了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律师主动做无罪辩护，丈夫被无条件释放。大法师父使我们全家老少身心升华，全家受益，这样的好功法共产邪党就容不下。1999年7月20日开始疯狂的公开迫害。我丈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实情况，被中共邪党绑架关进看守所。他在看守所被奴役，遭了很多罪，身上至今仍留下非法关押期间被严重冻伤的疤痕。检察院先以诽谤罪起诉我丈夫，因不能自圆其说，又换成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他。我去检察院讨说法，两个经手的检察官说，省610说咋办我们就咋办，法院没有通知我们家属就非法开庭审判。听我丈夫说，为了营造合法的假象，当时法庭上有法院安排旁听的大学生、省610人员，还有法院指定的2位律师，还请来电视台录像。我丈夫在法庭上陈述为何要向民众讲清真相。他说，我一介平民，因练法轮功受益良多，我最有资格说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政府不给我们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上诉的渠道，捂住我们的嘴不让我们说话。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讲清真相，假如允许我们在媒体上自由表达我们的观点认识，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不会用这种方式，而且这种方法根本不违法，因为宪法赋予公民有信仰及言论自由。法官、旁听席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最有意思的是，原本被法院指定做有罪辩护的律师，这时却做起了无罪辩护。良知觉醒的律师 自会做正确的选择。押送我丈夫的法警听了精彩的庭审辩护后，对我丈夫悄声说，你说的真好，你要相信你没罪，他们都是钻，意思是法官都是冒牌货。后来检察院撤诉，我丈夫被无罪释放。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觉醒，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14年，法轮功不但没倒，反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前对法轮功有非议、有偏见，甚至是反对的人，经过大法弟子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很多人转变了观念，开始关注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在善与恶、正与邪之间选择了一条光明的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站到了正义一边。就拿我家族来说，我大妹两口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头几年，与我及母亲断绝来往近2年。现在呢，大妹虽然嘴上不说支持，但行动上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我小姨、小妹更是180度的大转变，不但对大法有很正面的认识，还特爱看神韵晚会的光碟。我婆家一大家子人，好多由原来强烈反对到现在支持肯定，家族中大部分人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做一个清白的人。我失去公职后，有1年时间和一位大法弟子轮班在超市门口卖服装，有一位盲人老汉天天来超市买馒头，很多人烦他，嫌他脏，嫌他身上味儿大，不愿替他进超市去取馒头。我俩在那1年时间天天给他跑腿取馒头付账，最后还要把他送到公交车站，等他上公交车才返回，天天如此持续了1年，直到我们撤柜。那盲人老汉眼盲心亮，他从不谢我俩，但他总是高兴地说，感谢李老师，李老师真好。他明白我们好是因为大法师父教的好，真善人好。我们周围的许多人正是因为看到大法弟子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才听进去了大法的真相，认同大法好，纷纷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2位佛教居士起初不认同大法，说些难听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作所为他们看在眼里，他们的认识逐渐改变了，在真善忍的感召下，也开始出手帮盲人一点小忙，人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今年初很意外地遇见了当年给我调工作的表亲，他为我失去公职遗憾得不得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当年放着眼前大好前程而不为所动。我首先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造的孽。我说，当今的人经过文革以后都很现实，谁能轻易相信啥？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动用了种种邪恶手段，又是拿开除公职威胁，又是拿利益威胁，又是搞株连，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而法轮功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看着人，也不可能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坚持信仰不放弃？如果真有共产党说的那么不好，不用别人劝阻，我自然会放弃。自古正邪势不两立，除了邪恶还会有谁打击真善忍、仇恨真善忍、诽谤真善忍？这不明摆着中共邪党就是要把好的说成坏的，正的说成邪的，善的说成恶的，颠倒黑白，毁灭人，毁灭人性，毁灭良知，把人推上绝路。他听后若有所思，最后高兴地退出了加入60多年的中共邪党组织。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14年，大法弟子反迫害14年。这14年里，大法弟子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让人明白是非善恶，唤醒人的良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人被酷刑迫害，多少人被致疯、致残、致死，多少孩子失去了亲人，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 多少家庭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失去了公职。大法弟子没有消沉，没有抱怨，不记人之过，以平和的心态向各类人讲真相。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够忍受一切，真正受迫害的是不明真相还在维护邪党的世人，是邪恶把人往火坑里推，葬送人。大法弟子有责任将真相讲清，无愧于世人。回首14年来走过的艰难历程，在那么艰险的环境中，在那样来自单位、家庭、街道、居委会的强大压力下，在失去社会地位、经济来源的窘境中，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人是承受不下来的，会疯掉的。14年来，大法弟子虽然经受了种种磨难，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走过来了，没有迷失，以乐观的心态生活工作着。我们感恩师父的救度，是师父您把我们锤炼成今天这样一个个品德高尚、心态祥和、以德报怨、慈悲善待他人、有大善大忍胸怀的修炼人。我们会听师父的话，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师尊佛恩浩荡，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叩谢师尊，叩谢师尊。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大法的殊胜在我身上展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曾是一个一呼百应的风云人物，在小镇上差不多是家喻户晓吧。可我又是个病包子，什么低血压、脚跟骨质增生等等，这些小病根本不算啥，最要命的是心脏病和间质性肺炎，时刻都有死过去的可能。亲人们都为我提心吊胆，同事们也为我觉得可惜。我曾濒临死亡6次，急救箱有3个，家里有，办公室有，随身还携带一个。记得99年初，快过年了，也许是劳累过度，正在上班的我犯病了，从2楼楼梯摔下去，昏死过去，不省人事。死人衣服都穿好了，只剩下悠悠的一口气，医生束手无策。也许我有缘成为大法弟子，阎王不敢收我。围在我身边等我咽最后一口气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我自己慢慢活过来了。事后没几天，就有人把转法轮送到我手上，我一翻开就感觉全身被一种热量笼罩着，很舒服。然后看到书中5颜6色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还有瀑布流水，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书里，那种色彩非常漂亮，语言没法表达。听到流水声，感到书也在震动，看到云雾飘绕，很多法轮旋转，还有各种形态的仙人，看到老子等等。看到这些我很紧张，由于多年来受无神论的毒害，又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不敢相信这些是真的。就跟丈夫说，这是啥书啊，咋有这些东西呢，我可不敢看了。丈夫是爱书之人，听我这么说，他就拿过去看了。看完一遍，告诉我，这是一本修炼的书，还说你修不了。言外之意，我这么一个争强好胜、争名夺利、性格强硬的女人，怎能去清净无为的修佛修道呢？听他这一说，我反倒要看了。我告诉他，如果是我认准的事，我是一定会干到底的。就这样，我开始看转法轮了。一看，感到书里讲的道理太好了，我愿意像书上说的那样做人，认准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真理。 雷厉风行是我一贯的作风，我快速地融入了大法修炼中。没想到的是，学法练功仅仅两个月，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身上的顽疾全都好了。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脸上皮肤由黑变白，满脸的蝴蝶斑不见了，变到红光满面。亲人周围的同事都说我变年轻了，我知道我没有病了，家里几千元的药急救箱一股脑的都被我撇了出去。女儿说，你这一丢把病都丢掉了。丈夫也非常高兴，但还是捡回了一个，说是个见证。我从此无病一身轻，内心从未有过的轻松畅快。身心的巨变使我初次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接下来修大法的严肃神圣在我的身上越来越多地展现出来。一，烈火中师父为我下了一个诏。1999年春，也就是得法后的三四个月吧，一天早上我起床去厨房做饭，刚一打开液化气点火，就听砰的一声，瞬间厨房一片火海，空气都着了，湿抹布也着了。原来是液化气管老化，煤气泄了一夜。当时我的一念就是有师父管不怕，很镇静的赶紧把液化气开关关上，在大火中央也没感觉被烧到。这时我才发现好像有一个罩把我罩住了，那是一张极细极细肉眼很难发现的金丝网罩，罩上面还有一朵花，金光闪闪。我站在大火中不动，我想让丈夫看看这个罩，太神奇了。丈夫从卧室跑过来，看我还站在厨房大火中还不往出跑，以为我吓傻了，就喊你傻了，快跑出来呀。他就来拽我，我赶紧说你别碰坏了我身上的网罩。他看不见，他听我这么说真以为我被吓傻了，但他也确实看到我在火海中安然无恙。出来后衣服裤子头发一点火星都没有，他非常感动，说你赶上孙悟空在老君炉里了，你们师父真管你啊。这时爆炸声加上熊熊火光把周围的邻居单位同事都引来了，厨房已一片废墟。得知实情，人们无不震撼，叹服大法的超常。后来这些人也都相信大法，顺利的三退了。尤其是某部门的领导，谁劝他退都不退，当我去劝他时他马上退了。他说你说的话我相信，你那神奇事我知道都是真的。二，师父给我善解，喜鹊叼走了恶流。2007年婚后的女儿与女婿总吵架，这事让我的心里焦虑，总放不下。到七月份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手指肚大小的包，当时我心想没事儿，过几天就会好的，每天发正念清除它。可是20多天过去了，不但没好，还长到鸭蛋那么大了，脖子也明显的粗了很多。一个亲戚还告诉我，咱们家的谁谁谁就是得的这个病，1个月0.5天就死了。我的心里有些消沉，双腿沉重，回到家跟丈夫说这事，丈夫顺嘴就说，在你身上长什么不都得掉下去呀。对呀，我有师父管呀。我转身来到师父法像前，双膝跪下，眼含泪花，给师父磕了三个头，默默地说，师父啊，弟子还有很多众生没救呢，留我多活几天，等我把这些人救完了，弟子的生死来去一切都由师父安排。跟师父说完心也平静下来了。当天学法时当学到，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见转法轮。就感到像有一根针扎在我的肉瘤上，丝丝冒凉气。我也意识到我对女儿家庭状态的执着干预，既障碍了他们的关系，也让自己多一份焦虑。我让自己放下这个心，大家就都解脱了。没几天这个瘤子消失了，师父还让我天目看到了恶瘤消失的过程。一天我入境中看到眼前出现一棵千年大柳树，一只小喜鹊飞来飞去落在树上，冲我喳喳叫着。我就对他说，小鸟啊，如果我欠你的，我圆满后会善解你，如果我没有能力，我的师父也会帮我的。我说完后，小喜鹊看着我，只见他一低头就从我的脖子上叼走了一个什么东西。清醒过来一摸，瘤子不见了。我告诉丈夫恶瘤没了，丈夫说是真的吗？我说当真啊。 我知道这是师父又帮我善解了一场怨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师父又为我造了一个心肺液。1982年，我被查出间质性肺炎，懂一点医的都知道，这是二等癌症，死亡率95%。我是基本被宣布死刑，半年不上班了，什么药都吃了，什么医生都看了，面黄肌瘦，张嘴喘气。有一天，我领着几岁的女儿在街上逛，一个素不相识的山东老汉叫住我说：“姑娘，你得了要命的病了。你把我这三包药买去，5元钱，你吃它，如果能闯过3次高烧，命能保住。”我照做了，命倒是保住了，一个肺液烧死了，免疫力很差，什么流行感冒都躲不过去。我得法后，有一天，一用力咳出几个坏死的肺细胞，就像红高粱壳一样，一连108天，每天都咳出一些高粱壳，最后一天咳出9个，然后就开始吐血沫，吐了8天。再以后就感觉胸部呼吸非常舒畅，到医院去检查，拍片一看，4个肺液整整齐齐排在那里，原来是那个死肺液被我一点点吐了出来，师父又给我造了一个新肺液。医院的医护人员都知道我过去的病情，看到片子简直不敢相信，我也趁机讲法轮功好，现在被迫害的真相，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为得救的生命。丈夫看到了片子，感动得痛哭流涕。他抱着我说：“咱家的幸福终于又回来了，一家三口都放心了。”女儿说：“咱家的幸福是大法师父给的，师父与大法给予我的再生之恩，我们全家感激不尽。所以，在迫害当中，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坚强后盾，支持我和大法共度难关。”在大法的威德感召下，他们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之中。四，大法弟子的风采。修大法是殊胜的，但也是极其严肃的，必须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才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记得99年刚得法，这一年就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心性考验。我曾和亲属合办了一个企业，后来一个县级领导以他亲属名义入股，由于企业效益好，这位领导就想独霸企业。如果我没修炼大法，以我的性格，我是一定和他争到底。但是师父在关键时刻点悟了我。师父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见转法轮。尽管自己辛苦创业的成果被人抢走，心里不平衡，很难割舍，但我知道我必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提高生命的境界是第一位的，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决定割舍退股。我和这位县领导谈了2.5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绝不能让你。大法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不争权夺利，万事顺其自然。这位领导默默地点头，他服气了，而且在邪恶对我迫害时，他说了公道话，这对这个生命的未来是有益的。1999年秋季，我们县开展了公务员竞聘上岗，文件规定竞聘上后不干的去掉公职，聘不上的下岗回家。竞聘总票数是128票，我得126票，几乎是满票上岗。我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庆生，是一位很正直很好的年轻干部，因某种原因竞聘失败，他非常想不开，想以死鸣不平。几天来，他家人一直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小孩才6岁。有一天在大门外，我看到他的妻子孩子，他妻子求我劝劝他。我一进他屋，看到他眼睛哭得红肿，他看到我就说：“张姐，你来了，以后你兄弟媳妇儿孩子你就多照顾了。”我一听这是与我话别啊，我赶紧劝他说：“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我打了几个电话跟领导沟通，都没有办法为他转圆，我也只能劝他想开些。可我感到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他求死的心铁了。 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不能看着他白白去死啊，怎么办？望着他一家三口凄苦的眼神，我突然心生一念，把我的岗位让给他吧。一念震惊了自己，也震惊了小城上下。我光光鲜鲜满票上岗，岗位又极其特殊，在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肥差。为了要救这一家三口，我舍弃了。我想，我没有工作了，可我还有命啊，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我们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我下定决心，就跟庆生说，别担心，张姐的岗位让给你。他听我这样一说，当着全体机关干部的面，一下就跪在我面前，痛哭失声。他说，张姐，你不用让给我，你能这样说，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我已经是知足了，死而无憾了。我说，你别说傻话，我说话算数。我马上撕下一张纸，当着大家的面写下让岗的承诺。周围的领导同事几十人都在喊我，着急，多数人为我惋惜。当我走出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时，心里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欣慰、坦然，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脱感。晚上，领导让丈夫赶紧回家看看，是不是我在后悔大哭呢？快回家安慰安慰吧。丈夫回到家一看，我安安静静地抱着一本《转法轮》看书呢。我知道我做对了。从那天起，我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天幕开了，两朵非常亮丽的大花在空中旋转着来到我的面前，还在向我眨眼笑呢。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点也不后悔。两天后，省市县级电台都来采访我，问我是什么境界让出这么大的利益。我说，不是党员的标准，我练法轮功了，是大法教我这样，不能见死不救啊。几天后，在单位100多人的欢送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我没掉一滴眼泪，心里非常平静。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见转法轮。师父看我真的为别人放下了利益之心，又为我安排好了生活经济来源，原本规定竞聘上不干的公职结束，什么也没有的。后来领导特批给我在岗工资，一分不少，另外每月加40元，又安排了一份农业科技课的活，跟着省长到各个乡镇讲课。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开辟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新渠道。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人们口耳相传，热播一时，都想一睹大法弟子的风采。我也趁机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教人们修心向善，在他们心里播下法轮大法好的福音，让一方的众生在大法的威德感召下都能得救，进入新纪元。师父希望救下所有的人，大法弟子只有努力再努力。
下面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买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一天中午，家里来客人了，我骑车上街买饼，在人流中穿行，到半路时，忽然看到前面马路中间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头部附近的地上有一滩血，好像躺在那有段时间了。在他身后2米远的地方，有一辆摩托车摔倒在地，过往行人和车辆都靠马路两侧小心绕道而行，没有一人停下来过去看一看地上躺着的人是死还是活。马路两侧的店铺里的人也都躲在屋里，趴着门窗在瞅着，没有一人出来。马路两侧的人 有的站得远远的在那儿观望着，有的放慢脚步侧目而视经过，有的干脆目不斜视匆忙走过。看到这一情景，让我想起25年前还没走入修炼时遇到的一件至今让我良心不安的事。那时我刚结婚不久，一次在回家的一条小路上，看到路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表情很痛苦，好像刚在路边解完手，正踉跄着站起来要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我担心他是突然发病的患者，本想上前扶他一把，但又怕他是个醉鬼，扶他时对我拉拉扯扯的，让邻居看到了误会可咋办。犹豫再三还是没敢上前，心想如果他真是有难的话，他看到有人从路边经过，他应该求救的，可他也没有吱声啊，我还是别找麻烦吧，但愿有位男士经过能帮他。但事后每想起这事儿，都让我感到良心不安，万一他真是遇到麻烦需要帮助呢，我岂不是见危不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才知道这叫自私。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我是师父的弟子，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能见死不救。我应该过去看一看人是不是还有救。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匆忙赶到那人身边，看到他双目紧闭，一点知觉也没有，像死了一样。我把手轻轻放在他的鼻前，隐隐感到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于是我用力掐他的人中，希望他能活过来。可是掐了半天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无奈我只好停手，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师父请您救救他吧，让他活过来吧，并开始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看他出了一口粗气，身体动了一下，谢谢师父。我站起来对着站在马路边远远观望的人群喊，人还活着还有知觉，可是我一个人没法救他。有人远远地喊了一声，打110。我赶紧拿出电话拨打110，对方询问肇事经过，我说不清楚，当我经过时好像人躺在地上已经很久了，但没人管。他又问肇事的车还在吗，我说不在。他又问了事故的地点，我详细告诉了他，只听对方说，那你先打120吧，我们一半会儿过不去。我赶紧拨打120。这时在路边观望的人群中有一位回族大哥，是我的邻居，他认出了受伤者，是他本族人，于是给受伤者家打了电话，说他的姑爷正往这儿赶。120接通后，对方问明了出事地点，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有没有家属在场？我告诉他，有人已经给他家打电话了，他家的姑爷正往这儿赶呢，很快就会到的。这时我的邻居走到出事现场，扯下摩托车车坐垫，要堵还在流血的伤员头上的血洞，被我制止住了。我告诉他坐垫太脏，别把伤口弄污染了，救护车马上就到，还是等救护人员处理吧。这时才有人敢近前围观。我被在附近开店的一晚辈亲属拉到一边，问我认识被救者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不认识你管什么，说着把我拉到路边，你还是赶紧走吧，少管闲事儿，你不怕被人讹着？我说你别忘了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见死不救，我不怕被人讹，不要为我担心。我理解孩子的心情，我们当地就曾经发生过一起救人的人被敲诈勒索的事件，一位老人被车撞昏了，肇事车跑了，一位好心的过路人把老太太送进了医院并住上了院，等家属来了不是感激，硬说救人的人是肇事者，要求赔偿一切费用，理由是 你没撞人，你干嘛把人送医院了？我转身又回到了受伤者的身边，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受伤者已经有知觉了，身体在不停地动。我有位初中同窗好友在医院的120工作，不知他能不能来。救护车很快赶来了，医护人员下车后马上开始了急救。我发现我的好友也在救护人员中，他们很快地处理好伤口，挂上了点滴，开始往车上抬人，并让家属跟车。我说家属还没到，需要的话我可以上。我的好友这才看到我，问你认识他？我说不认识。他满脸的疑惑不解，不认识你？我说你忘了我是修大法的，不能见死不救吧。就在这时，上医院的姑爷赶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谁给撞的，肇事者哪去了？大家赶紧说明情况，说快上车吧，救人要紧。他这才想起问老丈人伤得怎样。我的邻居向他讲述了他自己救人的经过，那位姑爷对他很感激，一边上车一边说着日后一定报答的感激话。我的邻居也心安理得地以救命恩人的身份接受了他的感激。人被救走了，我觉得我也应该离开了，家里的客人还等着我买饼吃饭呢。我从人群中悄悄挤出，骑上车买饼去了。我常到这家店买饼，老板夫妻俩已经明真相做了三退。小店儿虽不大，但生意很兴隆。我到饼店时，屋里已经坐满了正在吃午饭的人，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着车祸。直到我刚从发生车祸的那条路上过来，老板就向我打听车祸的事儿。我简单地叙述了救人的经过，没想到老板竟然很感动，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太少了，救人而且还不留性命，现在的人不回车压死你就不错了，今天我请客，饼不要钱了，算是我对你救人的支持。我也被老板的仗义所打动，告诉他师父告诉我们，无论在哪儿都得做一个好人，我们每一个修大法的人遇到了这种事都会像我这样做的，电视上所说的那些都是对我们的诬陷，并坚持要付钱。你们也是小本经营，挣钱也是不容易的，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修炼人是不能占人便宜的。老板看我执意拒绝，就又给我找回2元零钱，说那你就给我个本钱吧，就算我也参与了一份救人。他的真诚我实在无法拒绝，只好说了声谢谢。当我往外走时，屋内的人都在向我点头微笑着，我为是师父的弟子而自豪。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大法师父为我化解了冤怨，作者口述，大法弟子代笔。我没修大法，但大法师父却两次救了我的命，我今天讲出来，感谢大法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也让众人知道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我是一个近80岁的农村老太太，有8孩子，我最偏爱我的小女儿，这孩子最懂事，也有孝心，有学问，又在城里上班。小女儿上班不长时间，就从城里学练了法轮功，回来和我说法轮功好，我也赞同。1999年720后，邪党不让练了，到处抓人，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怕她去北京上访，怕她被抓被打。因为我是过来人， 知道邪党有多坏。当年我家被打成地主成分，家产被充公，祖坟被挖，可这孩子非要坚持练法轮功，这不是不要命了？我劝他放弃，他不听，和他讲理也讲不过他，我只能一天到晚以泪洗面，担心女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我常常以断绝母女关系威胁女儿，要么以死相逼。因此我也骂过大法以及大法师父，可每次都被女儿说得无言以对。哎，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可我怕呀，我怕失去我的小女儿呀。2000年至2002年，我常常和女儿闹，让她别练了。女儿挺孝顺，不想放弃大法，又不愿我天天为她担心，常常偷偷地抹泪。我心疼女儿，再加上担惊受怕，我病了。当时65岁的我，45天做了2次大手术，先切除了甲状腺癌，一个月后脖子底下流血水的管子刚拔掉，又发现在左乳房内有肿块，医生怀疑是扩散了。在第45天我又做了切除左乳房的手术，期间一直是小女儿在照顾我，她请了长假，一直陪伴在我身边，2个月吃住在医院，瘦了近20斤。这期间女儿不断给我讲大法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练法轮功，还有天安门假自焚等。我渐渐地不那么敌视大法了，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只是不像女儿说的那么诚心。一场大病，我才看清了8个儿女中哪块云彩有雨，就我这个让我操心的小女儿最好，吃饭喂药，端屎端尿的伺候我，不急不躁，从不发脾气。其他的儿女总说家里忙，这忙那忙的，只隔三差五的来看看。同病房的人也都说，有一个好孩子就保底了，你老人家真好福气呀，在当今社会，有这样一个好孩子不易呀。可这孩子却说，妈，如果我不学法轮功，我和当今社会上的当儿女的也一样，早忙自己的事去了。您虽然生养了我，可却是大法师父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意义。我嘴上不敢说谢谢大法师父给我教育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怕说出来女儿更坚定她认准的理，被抓被打呀，但心里已开始感激大法师父了。都说得了癌症3-5年不犯就没事了，5年过去了，我没再添心病。期间小女儿让我听了2遍李洪志大师的济南讲法，可我一听就困。但我帮着女儿发了不少真相小册子，她每次从城里回来带回的真相资料，我都不让她去发，我怕农村狗多，晚上出去咬着它，我去发。后来听女儿说，我这样做是积了大德了，一定会有福报的。到了第6年头上，我常感觉后背一阵阵冷，还发紧，后来就胸痛，又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癌晚期，阴影已布满肺叶，医生说没什么希望了。我想70多岁的人了，再做手术我也承受不住了，回家等死吧。痛得厉害时我就吃止痛药，可小女儿不让我吃药，让我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事就念大法好，慢慢的疼痛越来越轻。就这样半年后我又去医院复查，肺上的阴影消失了，医生说这老太太神了，和你一起查出来的比你年轻的都走了，你怎么就好了呢？我从医这么多年绝不会看错的。我说我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医生们都惊呆了。打从年起，我从心里感激大法师父，这法轮功真是高德大法，真能救命。后来听我小女儿说，经师父点化她，说我前世曾分2次烧死5个人，他们非得要我偿命，是大法师父念我对大法有功， 为我化解了冤怨，他们才放过我。如今我生活得好好的，自己做饭洗衣服，完全不像一个近八十岁的老太太。谁见了我都不会猜我近八十岁，都说七十岁左右。今天我说出这些，就是要告诉那些善良的人们，再也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更不要在他的恐吓中对大法、对大法师父犯罪，那是邪党把我们向地狱里推。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大法，请大法师父原谅我在无知中犯下的罪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